感谢神的话语。这个礼拜我们很高兴的请到吴维雄长老来为我们来传讲神的话语。他带来的正道的信息题目是圣诞节在思。我们请吴长老。
大家早。It's brutally cold。上午我跟我儿子通电话，我说我们这边就是10度啊，他说是 bitterly cold， 真的很冷，真的很冷。今天是2022年最后一个主日，对不对？下个主日就是2023年的开始了。那你们新的牧师即将上任啊。在过去大概10多年啊，我有机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在主里面彼此勉励，在这边祝福你们在新的牧师带领之下能够更蒙福，能够在真理里面长进，能一同来个兴旺福音。记得使徒保罗曾经讲过一段话啊，在腓立比书，他说：“耶稣呢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呢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”而下面还有很多话哦，这个。6节圣经我们都很熟悉，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，里面讲出了3个节日。第一个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讲到圣诞节，他的道成肉身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呢，在第8节说他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我们庆祝的受难节。每个月在4月份了。第9节呢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就是复活节了。所以这三个节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出来了。今天就是美国人最重要的节日，或者普世人啊，就圣诞节。圣诞节我们都晓得，就是庆祝主耶稣的降生。好，我们有一点点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个严寒的冬天能够在这里同心来敬拜你，因为你以年岁为我们的冠冕，让我们的路径都滴下脂油。从岁首到年终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保守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刚才我们念那段经文啊，大家都很熟悉啊，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啊，童女怀孕。那这个记载在18到20节啊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。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，啊，她丈夫呢，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那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”哎，在我们所认识的人里面啊。有谁的出生是这么奇特？童女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从来没有碰过男人的少女啊，一个童女会怀孕。有人听到基督徒讲这种事啊，就说你们圣经乱讲，神话，天下哪有这回事？是的，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，这个确实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 然而耶稣就是这样子被生出来的。现在的社会，不管是美国也好，欧洲也好，还没有出嫁的少女怀孕，有啥稀奇吗？世界各地都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在2000多年以前，在那个保守的社会里面，这个可是天大的新闻了。所以在18节的时候，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他就从圣灵怀了孕。许配就是订婚的意思。你可以想象有一天当那个做木匠的约瑟在做木匠活的时候，他的未婚妻玛利亚到他面前来说，我怀孕了。请问约瑟的反应是怎么样子啊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办？咋办呢？那这个对约瑟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。如果有一个人背叛你，如果有人让你心里难过，你怎么处理这件事？约瑟真的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如果他要公开处理这件事情的话，玛利亚会被石头打死的，按照律法的规定。那经文怎么讲呢？说约瑟是个义人，义人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热心而且遵守律法的人。那他发现玛利亚怀孕了，糟糕，这下该怎么办？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的话，约瑟相不相信玛利亚有没有跟别的男人乱来？肯定不相信嘛，若是你相信了，怎么会怀孕呢？所以经文说他想暗暗的把他什么休了。但是1章20节告诉我们说，当约瑟正在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所以这约瑟的人呢心非常好，他不想伤害玛利亚，他不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，他在那边左思右想应该如何行。所以很奇妙的是，在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天使就向他显现了，在20节他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就天使向他解释了未婚妻怀孕的由来。那其实呢，天使不但告诉了约瑟，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刻他也告诉了玛利亚，这个记录在路加福音1章。那怎么讲呢？那你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他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那下面就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，因此所生的儿子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然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请问无所不能的神能够在6天之内用他的话语创造整个宇宙，他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那他能不能够借用圣灵的能力让一个童女怀孕？能不能够？肯定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从来没有亲近过男人的玛利亚成为我们的神，让他借腹怀胎，生出降卑为人的耶稣，这个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大神迹。然而我们都晓得，耶稣他这种超然出生的方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什么目的呢？就是要表明人类的救赎主确实是卓尔不群，确实是圣洁无罪，而且是神的羔羊，所以他完完全全有资格替我们整个人类钉在十字架上来赎我们的罪。所以圣灵玛利亚的圣灵怀孕不是问题了，对不对？那第二点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，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神？这个在21节到23节前半段啊，我们先看21节，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。那请问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读旧约啊，特别是出埃及记，当摩西被耶和华呼召出来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那神就告诉摩西他的名字，他就说我是什么自由拥有的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那个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其实他里面的就是 I am， 我就是，我是自己有，永远有，而且他的时间呢、啊，永远是现在时，过去是现在，现在是现在，将来也是现在。对神来讲，他是在时间之外的，是永恒的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不是永恒的，我们只是活在当下，对不对？在时间里面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将来是将来。那哪里有说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都是现在的呢？这是我们真的搞不太懂。但是圣经就是这样启示的，耶稣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是一位真神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的朋友，也许你现在问说，到底有没有真神？真神的定义是什么？真神是永恒的，自有永有，是无限大的，它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而且是独一的。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居然要到地上来做人，哎呀，真是非常宝贵，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。那我们一旦信了耶稣之后，都喜欢跟人家传福音，劝人家信耶稣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信耶稣太好了，让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说有神并不难，让他相信耶稣是神其实也没这么难。为什么你知不知道？因为证据太多了。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还相信无神论。过去我在疫情之前，我跟很多中国访学传福音，一讲到福音，说我是无神论的，不要跟我讲。其实啊，有一句话这么讲，要相信无神，比要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真神，还需要更大的信心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无神论的谬误是什么？第一点啊，你不能够证明神不存在。怎么讲呢？要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，数学是可以证明，那是不能证明的。这逻辑懂不懂？所以如果真的没有神，你要证明没有神，数学是可以证明，那个是不能证明的。这个话语有一点别口啊。第二个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神不存在，没有任何证据让一个有理性的人说，我一看到这个证据，最合理的推论就是世界上没有神，你找不到的。不知道以前我跟你们谈过没有，英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，就是 Anthony Flew， 这个人呢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无神论者。但是啊，在2004年，他80岁的时候，他居然从无神论转向有神论。哎呀，引起当时巨大的轰动跟争议啊！他遭遇到从前在同一条战线上无神论学者的大肆攻击，说他是叛徒，说他是糊涂，说他是老糊涂、傻瓜。但是他回应他们的答案说，我们必须跟着证据走，不管他领导什么方向，而且他不介意过去因为不认识神而丢人， 而且他事实求是的求证据，他永远遵循自己对真理 有合理的判断。那他用三点来判断有神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自然律从哪里来？第二个他就说了咱们的生命从哪里来？第三个他说到这个宇宙从哪里来？所以他从这个三方面的判断思考，他就结论说这个宇宙中肯定有一位有超级智慧的神。其实啊，所有相信没有神的人，无神论的人，只是用一个办法去相信，那叫做什么？盲目的相信。因为没有证据嘛，而且无法证明，但是一定要死心塌地的相信，上面怎么讲我就怎么信。那这叫什么？这真叫我们中国人说的迷信啊，彻头彻尾的迷信。其实一个人啊，要相信有神是非常自然的，非常容易的事。在诗篇139篇说我们的受造是如此的奇妙，但是啊，你要叫其他动物相信有神啊，真是好难好难，简直不可能啊。那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，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只要你是人，是文明的地方也好，是落后的地方也好，都会找一些东西来拜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管他拜的是什么样的神，他会找神来拜。哎，其他动物会不会啊？你看那几只猫几只狗会不会在一起来拜我们真神呢？当然不会啊，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其实我们都晓得，当神造亚当的时候，他向他鼻孔吹一口气，对不对？神把他的灵给了亚当，所以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人有了神的灵，就会去寻找神，不管他找的对不对。而且人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个欲望，要求永生。因为在传道书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这个永生是指对永生的一种概念，对 永恒的一种意识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摒弃了真神，他拒绝真理的，不管他再伟大再聪明，最多只算一个顶尖的无知者，是我这么讲啊。为什么？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那大卫写诗篇的时候，在53节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但是我们当中没有愚顽人啊。使徒保罗讲过两节非常经典的话，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下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好，假设你相信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真神，那你会问这个真神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唯一的真神？我再讲一次啊，因为证据太多。那我今天从两个方面来看为什么耶稣是真神呢？第一个，从耶稣的言与行，从他所做的事跟他所说的话，我们可以肯定知道他是个真神。哎，请问啊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哪一个人可以把水啊变成酒啊？哪一个人可以叫瘸子行走啊？哪一个人能够叫长大麻风的忽然间得洁净呢？哪一个人可以让生来是瞎眼的立马看见？ 哪一个人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上万的人呢？哪一个人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啊？叫风跟海听他的话。而最奇妙的是，哪一个人可以叫死人复活啊？拉拉路死了四天了，又说可以让他复活，多奇妙啊！哎，他讲的话奇不奇妙？他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哎，怎么可能一个人成为我们的道路，成为真理，成为我们的生命呢？在约翰福音讲了很多奇妙的话，他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就是他跟父神有同样生命的本质。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，他说，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在八章五十八节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了。Before Abraham was, I am. 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自由拥有的意思。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，肯定是神，要不然他撒谎，要不然他是疯子，对不对？只有这三个可能嘛。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圣经的预言，从旧约到新约大概有330多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，在这一章的22节、23节这么讲，他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那这个是主借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00、800年以前的预言。我们如果读旧约，讲到主耶稣怎么出生，在哪一个城市出生，那出生以后怎么逃难，又怎么回来，在地上怎么样被人家弃绝，将来如何死，哪一天死，死在哪里，最后当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他出生了，而且他的一生就按照旧约的预言所讲的一个一个的应验，最后为整个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更奇妙、更不可能的是，他公开的说，我死了3天之后，又从死里复活。结果呢，当他死了3天之后，真的从死里复活了。哎，这个就厉害了啊！请问，除了耶稣以外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能找到第二个人，在他出生700年、800年之前，从出生到死亡到复活，完完全全按照以前那个预言一个一个的应验，而且这些事情啊，清清楚楚写在圣经里面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读到。现在耶稣已经成就了所有这些事，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是真神呢？所以使徒保罗当他写罗马书9章的时候，他为他的骨肉同胞不信耶稣感到痛心了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他是在万有之上，而且是永远可称颂的神。其实呢，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啊，是主耶稣自己讲的。他最后他面临比拉多的审判的时候，在面临要被钉十字架酷刑之前，他仍然是斩钉截铁，他仍然是毫不含糊、义正辞严的说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些迹象如果都是真的话，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就是真神。刚刚提过，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，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到地上来救赎世人的意思。在21节说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 罪恶里面救出来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是人，根本上就是罪人了。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不讨神喜欢的事，哎，这个却很伤感情了，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啊，别的不要，这个面子啊，总是要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可能承认你是个罪人呢？所以过去我跟访学传福音的时候，我说咱们是罪人，他说你是，我不是，伤感情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可能是罪人呢？我在中国是尖子班的，我好不容易到美国来读书，我过关斩将才来的，怎么是罪人呢？我跟他们讲啊，姑且我们相信圣经呢、啊，我们去读罗马书第一章，看怎么讲人犯罪。我跟他讲啊，耶稣来的目的，从罪恶里把我们救出来。罗马书第一章说，世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啊，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啊，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妄又自夸的、捏造二世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哎，我说咱们扪心自问了、啊，你如果不是每条都犯了，至少犯了当中几条嘛，对不对？他看了没话讲。我说我们都是罪人，因为我们有罪性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？而且神的属性是什么？是圣洁，而且是公义的、良善的。所以他不喜欢我们做的事，咱们偏要做。他说喜悦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就做不到。那这个其实就是圣经上讲什么叫罪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思想、当我们的言行够不上神的标准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犯罪。那希腊文的罪，可能我们大部分都知道，是一个弓箭手的射箭射不到靶心掉下来了，那个靶心就是神的标准。但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啊，中国人的罪啊是是跟非合起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在古字是指一个网罗，非是指我们做了非分之事，意思说我们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，就像网罗一样将它笼罩起来，使它不能够脱离罪的辖制。这是中国罪的意思啊。其实如果你们有经验啊，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拒绝福音，那拒绝福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？我刚刚说过，信有神不难啊，信耶稣是神也不难，因为证据太多。但是你对他说，耶稣来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，他就说了，我不觉得我需要被拯救脱离罪恶。有一个人说，我承认我某些事做得不好，我不完全，哎，但是我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啦，几十年啦、啊、哎，他说你难过吗？你有罪恶感吗？哎，那没我的事啊，那是你的事啊，你们是需要拐杖的人啊，你们去信耶稣。他说我这个人啊，一向凭良心做事啊，我一向靠自己啊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如果你传福音碰到这种人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让他信任福音太难了。为什么难？因为这种人不知道罪恶有多么的可怕，特别他骄傲到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，是个义人。其实我真的告诉你们啊，一个人活在地上，真正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啊，不是这个社会制度的问题，也不是政治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罪的问题。 那罪这个东西让一个人贪心，让一个人嫉妒，让一个人骄傲，让一个人没有满足感，而且他不想害人，偏偏有时候就害人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，这个叫做罪恶。哎，你如果说我就是喜欢贪心，我就是喜欢嫉妒，我就是喜欢骄傲，我就是喜欢害人，如果是你的这种心意的话，神救不了你，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话都是魔鬼讲的话，而且魔鬼不是神拯救的对象，听懂吗？耶稣到地上来要救一些不喜欢刚刚我形容的那些举动的人，喜欢那些讲那些事的人。所以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把这个罪讲出来了，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由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而故此了我所不愿意做的恶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下面说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救我们脱离什么罪恶的捆绑，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咱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脱离的。你如果说你有办法，我告诉你啊，那是死路一条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权势的话，神就不必把主耶稣拆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做人，而且最后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只有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所以才能够释放人摆脱罪恶的权势。为什么他能？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，因为他的出生奇妙，他是童女怀孕，他是圣灵怀孕，是唯一没有罪来到人间的人，而且他在地上三十多年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罪，所以他的血是干净的，是圣洁的，可以满足我们父神对公义的要求，所以能够赎罪。所以每一个愿意相信这福音的人，神就赦免他所有的罪了，给他新生命，开始过一个新生活，这个就是福音，就是好消息。所以保罗怎么讲呢？保罗说这个福音呢，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个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。有些英文本是说这个福音呢的能力像个炸药一样，像 dynamite 威力十足啊，可以改变一个愿意接受愿意相信的人脱离罪恶的权势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保罗又说了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慕道朋友，我真希望你能够明白一件事情，神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问题，那他有一个答案，所以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礼物？你如果说我不稀罕，神哪里没辙？你如果说我不相信，神哪里也没辙？你说我不要，神也哪里没辙？但是只要你说我要，我相信，他会说 It's a good deal， 因为神差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要脱离，要我们脱离罪恶，那这是他告诉我们的。另外啊，耶稣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有没有其他的目的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耶稣救我们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 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之外，有没有其他的目的？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什么？他要跟我们在一起。这个就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，神与我们同在。那这个同在什么意思呢？就因着我们的罪被赦免，因着这位圣洁的神、慈爱的神、公义的神、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，他就能够来亲近我们，懂不懂？因为神不能亲近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有罪，他是圣洁的，我们是污秽的，他没有办法亲近我们，如果我们还在污秽的情况里面。所以他必须要让我们脱离罪恶之后才能够亲近我们。所以朋友们，人在地上啊，没有人比亲近神更蒙福的一件事。那你说神跟我们亲近有什么好处呢？神跟我们同在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可多了。为什么？神可以确确实实知道、理解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苦难。那主耶稣说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哎呀，人生啊，在世上一定有苦难的啦。不管你多能干、多英俊、多漂亮、多富有，生命中总有一些事会让你痛苦的要命，而且那是金钱搞不定的。我以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受一位麻醉科医生的影响很大。他聪明绝顶啊，又是麻醉科医生啊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只要你是人，你就是苦一辈子。”阿不阿们，你们都不苦的、啊，哇，蒙福啊！他有钱、有智慧、又有地位啊！他跟我们说，以后你们就知道，人在地上就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苦。我已经71岁多了，我很阿门这个事情了、啊。而且很多事情是你钱搞不定的。不信耶稣的人有没有苦难？有。所以信耶稣的人有没有苦难？当然有啊。只要你是人，一定有苦的。释迦牟尼早就说过了，人的一生生老病死多苦啊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有一位著名的这个中国的圣经学者叫杨牧谷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，信仰是用来承载苦难的。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在生活中遭遇苦难真是不足为奇，但是我们的信仰可以帮我们度过苦难，我们能够从那里找到最终最大的安息跟力量。因为耶稣是什么？以马内利，他与我们同在。真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有一个人真正的了解你，哎，你是很幸福的啦，要珍惜啊。一个了解你又关心你的人啊，你是更幸福的啦。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你的困难，但是有时候他帮不上忙。有没有这个事情？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有人了解你，有人关心你，帮不上忙还是没有办法。但是全宇宙中，你如果信了耶稣，他了解你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过去，比任何人都知道你现在的遭遇，而且比任何人都知道你将来要面对什么。而且他救赎你，他就是要以马内利，要跟你在一起。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，关心我们每一个人，最好的是他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如果我们愿意跟他祷告，愿意把重担交给他的时候，因为有耶稣同在， 我们可以靠主刚强，我们可以靠主壮胆，我们可以常常喜乐。保罗说的，可以一无挂虑，然后呢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跟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因为他必在他所赐出人的意外平安喜乐，必在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都很熟悉这些经文，对不对？所以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啊，哎，我心里面常常感恩啊，会惊讶，这么伟大的神，竟然愿意到地上来做人啊，而且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而且他应许要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哎，请问天下还有比这种更好的事吗？这个就是福音，就是好消息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使徒约翰就说了，他说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使徒彼得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除耶稣之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慕道朋友，今天是圣诞节，你可能有一些礼物，但最好的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是你最好的礼物。真的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能够谦卑自己，接受这个白白的礼物，让我们一生一世蒙福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相信他，你只要接受他，神不但要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而且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而且他应许跟我们一直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想我们这边绝大部分都是弟兄姐妹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要想，我们实在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那位当年道成肉身，经由童女玛利亚，经圣灵怀孕来到的耶稣，世间的耶稣啊，他真是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，更借着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他是以马内利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哎呀，这种恩典啊，真是好的无比。所以今天是圣诞节，真让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，我们来数算神对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，跟他同行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。好，我们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实在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把你的独生爱子经由一个特别的方式，经由一个童女怀孕来到这个世间，在地上生活了33年多，没有犯过一件不好的事，没有任何罪，但是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主，这是何等的救恩！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能够相信这个福音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，能够宝贝这样的救恩。主，巴不得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你仍然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数算恩典，与你同行。在座如果有还不信你的人，主，我们求你谦卑他们，能够听到福音就愿意被圣灵感动来相信你，让他一生一世都蒙福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